今天我要总结摩西五经的讲道了。人犯罪令这个世界失去了秩序，泯灭了人性，亦都遗忘了神性。神定义救赎世人，但他没有选择一种直接了当的方式，他选择了曲折迂回的方式。我们的神选择了与人在历史里面同行，让人在历史中将他的光明传播开来。神这种选择最终都会令到他行走在人间，而流出承担人类罪恶的鲜血，在历史里面留下救赎的记号。神选择与人在历史里面同行，神人合作这样在黑暗的大地上传送光明，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神人合作有些像玩这个二人三足的游戏，神要就住人，所以他的步伐很缓慢，人要跟住神的那个节奏，亦都需要很努力地去学习。在这个神人互动里面，神的光明透过人在大地上蔓延开来。神选择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亦都选择了神。神要求亚伯拉罕大胆地信任他，大胆地为神献上一切。亚伯拉罕信任地回应神，在他的信仰行动里面，他看到神的同行，看到神的救赎，看到在历史的绝境里面从神而来的希望。在漆黑的夜空底下，神叫亚伯拉罕抬头望望，望望这个天上面无尽的星星，这些是他手中的火把所点燃的无尽的火光，将散布在大地上面的每一个角落之上。在惨淡的人生里面，神叫亚伯拉罕去想象，有一天万国都要因他得福。亚伯拉罕想象得到，在这个暗淡的历史长河的尽头的那一道，大地弥漫住天国的福乐。亚伯拉罕在每一日都是绝境的这样的光景底下，大无畏地活出了对神的信靠，对前景的希望。他对神的信仰塑造了一个家族，这个家族发展出一个民族，这个民族以信仰神、敬畏神作为他们的民族精神，而这个精神成为火把，在黑暗的人间点燃了光明。这个就是创世纪的主题。神要透过一个民族救赎人间，必先要让这个民族深刻地经验救赎。神要透过这个民族传递光明，就必须要让这个民族明白光明的生活大道。在这个历史的曲折迂回里面，这个民族成为了埃及的奴隶，然后神选择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就是这样，他们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经历了改变他们命运的救赎事件。在这个救赎事件的过程里面，神颁布诫命和律法，让这一班人明白怎样在生活里面活出光明。就是这样，世界不单止有一个以信仰为其内在精神的民族，如今这班人亦都能够明确地知道这个信仰的具体内容是怎样的。这个就是出埃及记和利未记的主题。要让这个民族很实在地连系在历史， 要让光明的生活方式在尘世里面具体可见，神就要赐一块土地给他们，这样样这个民族才不是大地上的游魂，而是具体可见的神的子民。这个就是民数记和生命记的主题。信仰的光明若果要点亮这个漆黑的大地，就必须要具体可见。但是呢，我们现今的文化是将信仰划定为一个私人领域里面的东西，很多的基督徒的信仰只不过是内心的一种信念，对黑暗的大地这样是并不能够提供半点的光明，因为这个是一种没有土地的信仰。香港人说这种叫做离地。神赐土地给他的子民，因信仰根植大地，贴近大地才能够将光明传递，暗淡的历史才会有光明的前景。这个就是摩西五经的三个大的主题。第一，就是亚伯拉罕有无数的后裔可以组成一个民族。第二，这个民族是以遵守律法和活出光明来到凸显他们是与神的一种特别的关系。第三，他们有一个活在其上的土地，好呢能够呢具体咁样祝福呢个世界。呢三个主题呢如今呢都全部呢呈现出嚟。我哋今日呢嚟到生命记嘅经文。嚟到生命记，神所应许嘅土地已经遥遥在望啦。摩西带领住一班人离开咗埃及，经过旷野，到达了神这个应许之地的那个边界。摩西老了，他知道自己去不到那个应许之地，他望向前边，遥遥这样他望到那个应许之地，他望到这个民族可能会有的前景，他再望远一点，他望到这个历史前面的希望，他望到人类终极的救赎。但是这个老人家他亦都回忆，他记翻起一路走来曲曲折折，他想到这班人一直以来由朝到晚因着种种的欲望得不到满足而发的那些的埋怨，由朝到晚他想到这一班人因为不信神而敬拜一个他们自己做出来的金牛，他回想到他的亲信不信任他而想夺权，他想到这一班人因为面对的逆境而绝望，他想到这一班人甘愿放弃自由而要回去埃及做奴隶。前尘往事每一幕都叫这个老人家担心，每一幕都让他流泪，真是漫长的长路，这一班人真是软弱的人。在生命记这一位即将踏出历史舞台的摩西，就在神所应许的土地的边界，一方面他充满着希望，一方面他充满着忧心，对着这一班这样的人怎样讲最后的一番说话呢？今天我们看看摩西的几段的说话。第一段说话记载在生命记第三十章第五至到第十节，如果大家手上有程序表的话，它就在我们程序表的背后，那里有两大段经文，我们先看后面那段的经文，生命记第三十章第五至到第十节。 我哋一路睇嘅时候，我会读俾大家听，大家咧特别留意。除咗第八节，每一节都强调耶和华你的神，佢要成就嘅事，佢系要去鼓励佢哋嗰班好软弱嘅人，去刚强佢哋。每一节都讲耶和华你嘅神要成就嘅事。三十章第五节，摩西话：耶和华你嘅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嘅地，使你可以得着。嗱，呢个就系土地嘅主题啦。佢咧必善待你，使你嘅人数比你列祖众多。啊，呢个就系后裔嘅主题啦。第六节，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这个经文的字面的意思就是你的心要受割礼，受了割礼你就打上了属于神的记号的了，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这个就是与神有一个独特的关系的这个主题，保持住这个关系就会有生命的了。第七节，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一切咒诅加在你仇敌和恨恶你逼迫你的人身上。第八节，这一节有些特别，你必归回听从耶和华的话，遵守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第九、第十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这个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并你所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土所产的，都绰绰有余。因为耶和华必再喜悦你，降福与你，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在这里再一次强调与神的特别的关系这个的主题，但是这里在结尾的部分特别是强调人的回应。若果人谨守这个律法，保持这个神与人的独特的关系，就不一定会有福气。一大段的经文，八段的强调耶和华你的神要成就的大事。最奇怪的是第八节，那里说你必归回听从耶和华的话。归回是指什么呢？归回这个字可以翻译做再次，如果是译做再次的话，这样这个经文就会这样翻译了，你必再次听从耶和华的话。但是讲再次的话，那就即是意味着这班人曾经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了。这个字呢，其实呢译作呢归回呢可能呢更加恰当，因为呢译作归回呢就更加能够对应住这个生命记这个的上文第三十章第三节的讲法。这个经文呢没有打出来，生命记第三十章第三节那里这样讲，他说呢，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怜恤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救回这个字呢就即是归回这个字了。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回转这个字呢又是归回这个字。你的神要回转或者归回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不断呢其实前面呢有讲这个呢归回这个字，而归回这个字在上文呢就是直接指导他们呢犹太人后来被掳巴比伦的那个的事件。大家要明白摩西五经在这个历史的流传的过程里面呢，犹太的神学家 是会将后来发生的事件的信仰的反省加少少加少少咁样咧，落去摩西五经里边，令到咧吓摩西五经能够对身处后来嘅事件嘅嗰啲嘅人产生一种嘅信仰嘅意义。其实摩西五经你留心睇，佢留低咗好多后来者加插入去嘅一啲嘅痕迹嘅。好啦，若果生命记第三十章第三节。同埋第八节是指向后来犹太人被掳巴比伦的事件。这个理解如果是正确的话，这样在现在的这个经文里面，就是透过摩西的口，一方面他讲希望的说话，讲出耶和华你的神必为他的子民成就的救赎。但是同时间却是表达失望。神的子民必定会好像他们过去所做的一样，这样样离弃神。以至有一日他们得到的土地会再次失去，成为无家可归的人。而家佢哋去到神所应许嘅地嘅边界，佢哋系会得到佢嘅。不过透过摩西嘅口，佢已经预告有一日，佢哋全部嘅人会被掳他乡，佢哋会再次失去呢个嘅土地。摩西呢位老人家喺神所赐嘅土地嘅边界。他在这里代表着犹太历代的先知，发出了信仰的悲歌。他看到神要将这个土地赐给他的子民，但是一方面当然这个是一个美好的前景，但是他同时间都看透世情，看透人性，看到神的子民总会有一日离弃神。亦都睇到咧，神嘅子民离弃咗神之后，另外一个回合，上帝要进行嘅救赎嘅工程。我哋接续睇摩西嘅下一段嘅说话，记载喺《生命记》第三十章第十一节至到第十四节。摩西话：我今日所吩咐你嘅诫命，其实唔系难行嘅。亦都唔系离你远嘅，唔系喺天上使到咧，你话哇边个替我哋上天取落嚟，使到我哋可以听见可以遵行咧，冇咁懒。亦都唔喺个海外，使到咧你说谁替我哋过海取了来，使到我哋听见可以遵行咧，咁冇咁懒噶。其实第十四节，上帝嘅说话却系离你甚近。就在你的口中，在你的心里，使你可以遵行。摩西这番说话强调神的诫命其实是合乎人性，合乎情理。若果人不遵守，就不是做不到的问题，而是不愿做的问题了。不愿遵行神的诫命，人总有千百种理由的。譬如礼拜日翻教会崇拜神，容唔容易做啊？容易到不得了啦！但系咧，唔愿意咁样做咧，又总系有千百种理由噶喎。譬如，哎呀，我琴晚哎呀同啲朋友去酒吧饮酒啊，饮到咧太夜太醉啦，今日咧我醒唔到啊，又或者。我今日咧要同屋企人去饮茶，毕竟咧都好耐冇见过佢哋啦。咁又或者咧吓，哎呀，今日咧要做功课啊，个功课咧听日咧要交啦吓。总之唔愿做，总系会有理由嘅。但系 就是因为传递光明的人最后没有传递到光明，故此在这个大地上面黑暗的力量总是很大的。我们又再继续看摩西的另外一番说话，接续下去生命记第三十章第十五节去到第二十节，差不多这个是摩西最后的叮咛。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请每一个特别留意呢，就是这些经文呢有些字眼经常重复的，就是今日这个字眼，跟着呢就是福与祸、生与死的这个强烈的对比。摩西都不知道讲什么，他要讲一个最终极的东西，我现在讲的东西你们真的要听啊，是生和死的这个这样的事情来的。然后呢他呢特别讲到那个土地和呢遵守神的诫命的这个这样的联系。这几个主题我一路读的时候呢大家留意。第三十章第十五节，摩西说，看啊，我今日就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们的面前。第十六节个开头那里原文是有我今日，不过因为翻译费事累赘的缘故就没有了。第十六节，我今日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这个又是生命的主题了，人数会增多，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土地上赐福与你。这个土地、福气、生命连在一起。第十七节，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别的神、侍奉别的神。第十八节，我今日就明明地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一个死亡的主题，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土地就在你前面了，但是你不听神的说话，你就会死的了。第十九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的眼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生命、存活、生命啊。第二十节，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阿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经文非常非常强调今日，你听日的命运就由你今日的抉择所造成。我在神学院教书，近一两年多了一些年轻人来读神学，问他们做什么来读神学啊，他们说教会的明天看起上来呢会越来越艰难，但是就因为艰难就越更加需要有人去承托。他们说为了教会的明天，他们今日就愿意放低平常的工作来到神学院读书，好服侍将来的教会。的确今日的抉择影响着明天。刚才读的经文大家都留意得到生与死强烈的对比，跟着他讲那个土地，而能不能够长住在这个土地呢，又视乎呢人遵不遵守神的诫命。生与死、土地、神的诫命 这些的主题交织在一起，就让我们再一次翻回去创世纪开头的时候的场景。摩西五经开头的时候，其实就是讲生与死、土地和神的诫命，去到摩西五经的这个结束的部分，又再讲生与死、土地、神的诫命。在创世纪，在摩西五经的开头的部分，大家都还记得，在那里上帝创造了一个伊甸园，这个就是一块让人得到福气的土地。有土地，跟着那个园中有一棵叫做分别善恶树，这个呢是考验人是不是真心的遵行神的诫命。神的诫命这个主题又出现了。跟着呢，上帝说你遵守的就能够留在这个伊甸园，留在这个土地上面，得到生命与福乐。但是不遵守的就会被逐离这一块的土地，然后就面对死亡的恐惧。这些主题在这里再一次出现，如今就在今日，在神的子民眼前的就是这一块神所应许的土地，迦南地，一个新的伊甸园。若果守神的诫命，这群人就能够永远安居在这里，享受从神而来的福乐。那神的诫命是不是很难守的呢？不难守的，一点都不难。不过最后又怎样啊？这一班人最后又再重复亚当和夏娃的抉择，他们选择不服从神。同一个情景不断这样重复，人的堕落和神的救赎在这个历史里面不断这样循环，历史依然暗淡，直到人学晓坚持光明。今日就在今日，若果有一个乐土在我们的前面，但是需要我们每一个都遵守神的诫命才能够进去，我们又怎样抉择呢？生与死、福与祸，人生的两条大路时时都在我们前面，我们究竟怎样抉择呢？摩西很肉紧，很担心，因为他知道这班人最后一定会离弃神。但纵使是这样，他依然苦口婆心对他们说，这个真的不是玩玩下的抉择来的，这个是关乎生与死的抉择。选啱了就是生，选错了就是死，真的要好好抉择啊。第三十章第十九节这样写，摩西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这样向你们作证。摩西呼唤天地，为这个神人之间的生死的盟约作见证。我们知道神必然会守约的，遵行神的诫命的，神必然会赐他生命。但是离弃神的必定会自招死亡。天与地会见证着我们每一个在这个黑暗的大地之上，究竟哪一个活出了光明。来到这里，让我们很简单地看一下神的诫命的具体的内容。我想请大家评论一下，神的诫命是不是合乎人性，是不是合乎情理， 是不是切实可行的呢？我们看经文《生命记》第十章第十二节至到第二十二节，在我们的程序表后面今天宣讲的经文那里有两大段的经文的第一段经文，《生命记》第十章第十二节至到第二十二节。以色列啊，或者说每一位弟兄姊妹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东西呢？很简单的，只是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了要叫你们得到福气。你看看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其实都是属耶和华你的神的。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那个字面的意思就是你的心要受一个割礼，属于神，就不要再硬住颈项。第十七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好了，跟着这里，他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们衣食。所以呢，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亦都作过寄居的。你们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住他的名起誓。他是你所赞美的，是你的神，为你做了那大而可畏的事，是你亲眼所看见的。你的列祖七十人下埃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到你如天上的星那样多。一个老人家，他跟我们讲，大家公道一点，回顾一下你的人生，神有没有亏待你？你以前是什么人？现在成了何等样的人？神有没有亏待你？一切都属于神。神所要求的是很简单，大家都看到是不是很简单？就是要敬神、爱人，就是这么简单。不要敬拜偶像，不要向任何的势力低头。这个就是神要求我们对待祂的态度，敬畏祂，专心倚靠祂。跟着对待其他人，这里讲什么？不要歧视任何人，不要因为私利而害人，具体这样照顾一切弱者。大家听到是不是很合情合理？问题就是这么简单的事，为什么我们都做不到呢？生命记的结尾，或者讲摩西五经的结尾，是一个开放的结尾。他就是讲生死条路就是这样的了，大家去揀吧，开放的。但问题就是我们怎样揀呢？愿荣耀归给上主，愿人间享和平，愿神祝福大家。